早晨，各位弟兄姊妹，有我们可以在网上来到敬拜神，我们都是一个的福分。在敬拜之前，首先听我读几句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至第二十一节，请听我读出。一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作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可以在网上来到敬拜，实在都是一个福气。我们看到现在今时今日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世界虽然是一个，但不同的人呢，可能呢就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就譬如好像是同一只的龙虾，那些海洋生物学家看到的时候呢，他就会研究这只龙虾是什么品种，又或者呢他已经是在海里面生存了几耐，还有几耐的寿命。或者是一些的环保分子看到的时候，可能他会想用什么办法可以保留到这个物种，使到它不会在这个地球里面来到消失。又或者是一个厨师，当他看到同样是龙虾的时候，他会想想如何去烹调才是最美味。又或者是那些渔夫，他就想如何可以捕获更多的龙虾。如果做贸易生意的呢，他可能会想运去哪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最有销路，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就想起龙虾是不洁的食物，是不可以食用的。你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不是一个乱七八糟、道德堕落、公义全无、烽烟四起、危机四伏、充满着敌意仇恨的一个这样的世界呢？还是一个繁华富庶、前途一片光明的一个这样的世界呢？一个野心的独裁者，可能他看到的就是怎样可以扩张他的领土，他要将这个世界的版图改变，他看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又或者一些拥护这些独裁者的人，他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靠拢这些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捞回一笔，是一个大好的发财的机会，是一个拿着数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你可能看到一个现今的世界，就是仍然神在当中坐着为王，并且呢是一个大好机会传福音的世界。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跟大家讲，我们里面有一个怎样的生命，就会影响我们怎样去看这个世界。同样，我们有一个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都同样会影响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有怎样的生命，我们也都会怎样影响这个世界。就好像主耶稣昔日很早的时候就讲过了，他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是失去味道，怎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就没用了，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耶稣更加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些光是要照亮家人，或者甚至无照亮这个世界。耶稣还说，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如果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来到看这个世界。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嘹亮的时候，生命才能够活出基督的光辉。让你再一次低头祷告。神啊，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在这个时空，给我们在这个年代活在世上，必定有你的美意。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真是变化的速度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得到，可以说每日每日都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暴乱啦、疫情啦、饥荒啦，甚至蝗虫的灾祸啦，很多很多。当人未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极有可能就是产生很多的惊慌、失措，没了平安，因为他们知道不能够控制到的这个世界正是笼罩他们的四周围。但我们这一群已经跟随你、相信你的一班的圣徒，求主就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教导我们怎样凡事祷告祈求，将一切的挂虑都卸给你，都交托给你，因为你必定在主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帮助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的奥秘，让我们更加清楚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发出基督的光辉。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了，今天呢我们呢就是回来，就是照亮心中的眼睛这个这样的系列，这个主题。今天呢就是第三讲，讲到呢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九节至二十一节的这三句的经文，其实之前呢在第十七节同埋第十八节咧，就系咁讲嘅。保罗喺呢度咁讲，佢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的眼睛啊心灵嘅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使徒保罗向神来到去呼求，叫信徒的心灵的眼睛可以得以明亮。明亮之后呢，可以知道三样的事情。我在画面那里就用红色的一二三来到去表达了。就在第十八节那里，他说知道神呼召有怎样的盼望。第二样就是知道神的基业在圣徒中的荣耀是多么丰富。第三样就是在第十九节那里，就是知道神强大的能力在基督徒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是何等的浩大。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蒙神呼召，我们相信已经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了。至于将来那个荣耀的基业有多么丰盛，我们要展望将来，或者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达成。在过去和在将来两者之间，我们必须有神自己强大的能力 横跨其中，使到可以成全神对我们那个呼召的应许，亦都将我们带领去到将来天上那个丰盛的产业的荣耀的里面。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自己当然是深深的相信神有这样的充足的能力，但他亦都希望凡是信他的人同样确实的知道神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保罗就向神求，求什么呢？就是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运行，让我们同样看到昔日他所看到的事实。来到去到第二十至到二十三节，保罗就教导怎样才可以认识到神这个浩大的能力。这个浩大的能力概括来讲，就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个历史事实来到彰显了出来。而保罗又很仔细的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件事很仔细的来到分拆三个方面来到去给我们去认识。第一方面就是在第二十节那里这么说，神的能力曾经已经在基督的身上来到运行，所以可以使到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第一样保罗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第二样就是神的能力已经是使复活了的基督升到天上的时候荣登宝座，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其实不是一个方向左右这样，右边其实是一个尊贵的座位，这样的意思。这个尊贵的座位是表示了耶稣基督他的地位已经是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灵的、有能力的、作主的，以及一切在今生来世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人能够讲得出那些所谓显赫有名的那些人。无论是哪个，耶稣基督都是远超这些人的地位。第三方面，神的能力是使到基督不单止坐在宝座上，而是名副其实的他执掌王权统管宇宙，使到所有万物都降服在他的脚下，又使到教会成为万有的元首。这个就是保罗在他祷告的当中让我们照亮了我们的眼睛之后，他很希望我们明白神的浩大的能力是指些什么。我们既然被呼召成为圣徒，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像保罗这样看到这些的事物呢？特别我们今天有关于这个神浩大的行能力是几咁浩大的能力，我们究竟知不知道呢？可能我们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可能是盲了实在太耐的时间了，以致我们到今时今日仍然是看不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很知道神浩大的能力是几咁的伟大，以致到我们仍然是面对一些的境况、一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软弱无力，我们仍然是可能是彷徨失措。好像昔日那些门徒和耶稣坐在那条小船的上面一样，面对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就说死了，主啊你不理我们了。这样今天我们很多做信徒的仍然是落入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又或者就好像第十八节那里这样讲到，第十八节那里他说提到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明亮这个字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大概呢我就用了五个不同的译本来给大家 来到去多啲嘅理解。我哋首先要明白咧，明亮呢个词咧喺原文咧系一个嘅分词，系一个英文所谓 participle 啊，佢有 tense 嘅，即系为即系话咧佢有一个嘅时态嘅啊。呢个嘅字咧系 passive voice， 即系话咧系被动嘅语气，即系话咧我哋被照亮，被圣灵照亮我哋嘅心里边嘅眼睛，同时间咧。它亦都是一个 perfect tense。 在希腊文的 perfect tense， 它的意思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的，就是这个完成时态的分词是表示这件事是不断的进行的。换言之，就是说我们心灵的眼睛的明亮是一个过程来的，不断这样来到给圣灵来到照亮我们，使到我们属灵的知识，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断的增加。换言之，即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渐渐的康复，重见光明。这个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完全看得很清楚，但是日子有功，渐渐渐渐，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事物和我们未信主之前所看到的事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特别是指到我们心灵的眼睛，从前是盲了的呢？是什么时候令到我们这个眼睛盲了的呢？其实答案早就在创世纪那里记载了下来了。这个是因为撒旦整盲了人的眼。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记载了蛇引诱女人。他这样说，他说神是不是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树上任何的果子吗？化做蛇形的那个撒旦魔鬼，欺骗人的缘故，引诱人不信，以致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那个分别树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第六节至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是讨人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了下来吃了。不单止她吃了，也都分给她的丈夫一起吃了。经文很得意的，很特别的，她讲到就说二人的眼睛就开了，但是开了之后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羞耻，看到的是自己的赤身露体。於是呢，他們就用無花果樹的葉子呢就編作裙子來到遮醜，其實這塊就是遮醜的布。聖經裡面充滿著很多吊詭性的真理。什麼叫吊詭性的真理呢？ paradoxical 這個吊詭性的真理呢，就好像一些似是而非，亦都是似非而是的一些這樣的論述。经文说二人眼睛开了，其实同一时间他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就瞎了，就盲了。当其时没有第三者在他们的旁边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羞耻的呢？他们连最亲爱的配偶都不想被对方看到，所以呢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作裙子，来将自己一些的部分来遮掩上来，不想被对方看见，更加不想被神看见他们自己的羞辱。相对来讲，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却是盲了，因为跟着下来经文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 嗱，佢只系听见啊，已经系睇唔到神啊，甚至咧佢系躲藏起嚟，唔敢见神嘅面。其实喺保罗喺另外一卷嘅书，好清楚嘅话俾我哋知，佢话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这个世代的神当然就是掌管黑暗世界的那个撒旦魔鬼，就是撒旦魔鬼整盲了人心灵的眼睛。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有一段亦都是很吊诡性的经文，当耶稣医好了那个生离瞎眼的那个人之后，那些法利赛人就当耶稣就犯了他们的律法，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于是乎就要控诉耶稣。耶稣跟他们的对话就是这样说，他说我到这个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审判，使失明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在那里一些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问他了，他们觉得有没有搞错，我明明是没盲的，难道你都当我们是失明的吗？这样来到去质问耶稣。耶稣就这样回答，他说如果你们是失明的，你们就没罪了，但既然你们说你们可以看见，那你们的罪就仍然在你们的里面。好多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 paradoxical 的这些这样的真理，只要我们小心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找到很多。我们要看回一个心灵眼睛明亮了的人和一个心灵眼睛不明亮的人有什么分别呢？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圣经我们有一个可以说耳熟能详的一个这样的例子。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去打发一些人来到去侦察，去窥探迦南地这笪的地方。经文那里就告诉我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呢就找一个代表。40日了，即是他们查探了40日之后，他们就查探了之后呢，就回去摩西和那些以色列人那里来汇报这件事情。但是有十个呢就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是啊，那个地方呢确实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们看到的就是那些人呢个个都又高大又威猛。他看到的那些是巨人，他看到亚纳人的子孙呢是巨人的后裔来的。所以呢我们跟他们来到相比呢，我们呢只不过是好像蚱蜢那样。而呢那些的亚纳人的子孙呢看我们都是一样，他们看我们呢都好像蚱蜢那样。但是十二个里面有两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当他听到那十个探子这样回报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表示一个很哀伤的一个这样的举动。他就跟以色列全会众这样说，这个地方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只要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他们了。因为神是会保守我们的，神是应许了赐这块地给我们的。他说呢，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耶和华却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不需要怕他们。给我们看到唯有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的心灵的眼睛才是得以明亮，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其他的人 只是用他们的肉体的眼睛来到看到一些现况，但是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却是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的实况。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亚兰人围困多丹城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他的仆人清早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亚兰王的军队呢围住他们的城，令到他呢是十分之惊惶害怕。但是以利沙祷告求神开他这个仆人的眼睛，让他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保护他们。透过以利沙的祷告，神就打开了他仆人的眼睛，所以他看到那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有很多的火马火车来到保护着他们，使他们不需要惊惶，不需要惧怕。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在第十九节那里，他说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能力这个字呢，英文呢就是 power， 它的原文希腊文呢就是 dynamite。 我们听到 dynamite 的时候呢，你想到什么呢？当我们认识这个英文字，我们都知道是炸药这样的意思。当你想到炸药的时候，最最最最大最有威力的炸药，你认为是什么的炸药呢？我相信你都是想到一定是核爆的那些 dynamite， 可能是你说即是核爆那些能量已经不是一般的 dynamite， 不是一般的炸药那么简单。我只是想作一个比喻，就是就算这个 dynamite 几咁强大威力都好，去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核爆那样。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确实是有两次原子弹的核爆，炸毁了两个的城市，港岛和长崎。第一次的原爆就发生在港岛，死了90,000人至166,000人咁上下，好难计算得准嘅，因为咧真系连尸首都不存噶啦，烟飞云散嘅，尸首都揾唔到，因为嗰啲嘅高热系令到所有嘅物质都化成灰烬。第二个嘅炸弹差唔多喺几日之后，再抌喺长期嘅里边。死的人数是60,000到80,000。我们知道今时今日的核爆比起昔日的原子弹的原爆的威力都不知道强几多倍。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些核爆的能力相比于我们的太阳的核爆的能力都是微不足道，沧海一粟。就算集合全球的那些核子弹来到去跟太阳来到相比的话，都是沧海一粟。其实太阳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核爆，它产生的光和热来到我们的地球，提供了地上所有生物的能源。整个的宇宙究竟有多少个太阳呢？就算在我们自己居住这个银河系，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太阳。整个的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当你有机会在晚上抬头望向那些星空的时候，每一粒星星就是一个太阳。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很小的部分。在几年前，天文学家透过哈勃望远镜，在我们处身的这个银河系那里，他发现了一连串的超大的行星。这些超大的行星呢， 是超过了有20个那么多。但是这些行星是距离我们地球有17万光年那么远。而这些行星每一个的密度都是比太阳大过它100倍以上。嗱，呢個咧就係喺幾年前一個嘅新聞所報導出嚟嘅。我細個嘅時候咧，去露營啊，都好中意咧，瞓喺沙灘嗰度咧嚟到去望嗰啲嘅星星。我就幻想嗰啲嘅星星有冇人居住嘅咧？啊，當我咧信咗耶穌之後咧，我就認識到宇宙有一位嘅真神。嗰时咧，我就幻想啊，究竟呢位嘅神系住喺边一个嘅星球嗰度嘅咧？嗱，好似咧嗰啲嘅电影嘅情节，好似超人咧就住喺某一个嘅星球嗰度咁样吓，即系电影嘅情节咧就话叫 Krypton 咁样啦吓。其实我系几咁愚昧，直到有一次我读到路易斯呢位 C.S. Lewis 嘅书嘅里边嘅时候，佢就提到。他说宇宙是在神的里面，并不是神在宇宙的里面，不是神在宇宙的里面，而是宇宙在神的里面，而且只不过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整个的宇宙我们知道浩瀚无边，冇办法去测量佢有几大。当人用自己嘅思维嚟到衡量神嘅作为嘅时候，如果用井底之蛙嚟到衡量、嚟到形容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已经系好自大。呢位嘅神创造呢个嘅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竟然间佢选择有一日。他将他自己不断的缩小缩小缩小，缩到细过我们这个银河系，缩到细过我们这个太阳，缩到细过我们住的这个地球，缩到细过当日的以色列国，缩到细到他去到一个马槽那里来去降生，成为了一个很脆弱的婴孩。神的能力可以说是浩大到不得了，但他竟然间选择成为一个婴孩来到世上。虽然神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无数个的太阳、无数个的核弹，然而炸药的威力只不过是拆毁、破坏、杀害，但神的能力却是建立、拯救和医治。虽然能力这个字在希腊文来讲就是 dynamite， 但神的能力呢绝对不是英文的 dynamite， 炸药那个的意思，而是神的能力他不会随随便便这样来到施展出来，好像那些人呢要单单去拿威拿彩这样来到去施展他们的能力。昔日当撒旦去试探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在殿上面、殿顶的上面来到跳下来。当然耶稣跳下来的时候都不会受伤的，但耶稣有没有跳啊？当然是没有。耶稣的回答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雅各书那里也都提到神不能被恶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要用自己的骄傲来到去试探神，神亦都不会被骄傲来到去试探他自己，他不会立乱去演嘢，立乱去攞威攞彩。相反的，神会是乐意去帮一些那些软弱的人、卑微的人、贫穷的人、困苦的人。神的能力是在一些软弱的人身上，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这个也是神是选一些软弱的人 来到施展他的能力的。如果当那些人觉得他自己已经是不得了了，隻手遮天了，神的能力不会在这些人身上来到施展的。另一方面，神的软弱，怎软弱都好，都比人更加的刚强的。这个世上的人，他所看到的，什么是刚强，什么是有能力呢？用属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寻求那些所谓大能之事，我问你，你会去找哪个呢？这个世界的人很多就会找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找这个国家的元首，最高的统帅。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找错了。很多人都是被他眼前的景象蒙蔽了，蒙骗了，也都很多人对权力盲目的崇拜，以为呢依附住那些有权势的人呢，就可以受到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来到保护，让他们呢成为他们自己的靠山。心灵眼睛未被照亮的人，他们怎样看耶稣被钉死这件事呢？他们会看成耶稣的生命是卑贱的，是软弱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最受羞辱的，耶稣的作为是最愚昧的。所以在以赛亚书都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来到形容昔日的耶稣，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地干旱之地，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亦都不会尊重他，亦都不会重视他。但当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照亮之后，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耶稣的生命是几咁光辉，是几咁刚强。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就是他最荣耀的一刻，他的作为是最有智慧的。藉着他的代赎，他就将全人类都被救赎了，脱离了死亡。这个就是神的浩大的能力，不是那些心眼未被照亮的人可以看得明白的。第四样就是神有胜过死亡和邪恶的能力，就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来到看得到了。第二十节那里讲，他说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都没有办法胜过死亡和邪恶那些的能力，而这两样东西都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魔鬼邪恶的本性，他是要敌挡神，他说他要高举他自己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他心高气傲的，要与至上者同等，结果呢就被神惩罚，堕落到去阴间，去到坑中极深之处。魔鬼心有不甘，于是就引诱人犯罪，要人陪葬，要人滥炒啊，要人同佢一起死啊！邪恶带来的犯罪，使到人堕落入咗喺一个罪恶的光景。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公价乃是死，死亡就临到众人。但是神浩大的能力，他就是消灭了死亡，消灭了邪恶。神的能力，我要再讲一次， 是拯救的，是医治的，是建立的。这个是地上任何显赫的君王都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最后一样，我们去理解神浩大的能力，就是神既然能够叫基督复活，他这个的大能亦都能够叫一切属基督的人从死里复活。在保罗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有死人复活的事。就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短短的十几年，已经有人不接受这个事实，更何况来到今时今日，事隔两千几年，这么久的日子，今日还有很多人不接受耶稣复活。其实这件不是很奇怪的事，甚至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耶稣复活这件事。不接受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人用他自己的心思，用他们自己的思维来到衡量那件事的真实性。我们刚才讲过了，神浩大无边，这个宇宙是浩大无边，但是只不过是神的里面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我们在这个宇宙的里面更加是微小到好像一粒的微尘，但竟然间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脑袋来对测度神的能力，有什么办法测度得到呢？如果我们心中的眼睛仍然是未照亮来对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于一切违反常理的事情，我们都存着一个怀疑和不信的态度。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念，我们知道神是有这样的能力，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在今时今日在世上去活得有意义。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在乎只是今生今世的生活，而是对将来有一个很有把握的盼望，就是对永恒有很确实的指望。耶稣基督原本是一个无罪之身，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而且经历了死亡，接受了死的刑罚。但死亡却不能够限制他，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所有属基督的人的一个的样板，一个初熟的果子。所有属基督的人都可以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历世历代以来，几多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命才能够去信耶稣，而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靠着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神的大能既然能够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他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够做的呢？什么人才可以有这个资格来到复活呢？就是那些愿意接受，接受神的爱，接受耶稣基督的宽恕和他赦免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身份，我们都有这个资格，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见主的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使徒保罗写下这几句这么宝贵的说话，让我们晓得神无穷无尽的能力是打破了死亡，彻底粉碎了邪恶。虽然在现今的世上魔鬼仍然是在咆哮，仍然在迷惑众生，迷惑很多的人，叫那些人不信你，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有那份的大能，你可以将使到我们有这份的能力来到去将你的福音来到传开。愿意我们真的看到现今的世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来到去传福音的世界， 叫我们在你再回来的日子之前，让更多的人来到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